各位好，今天4月2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我估计啊，中国政府对于中国老百姓不花钱的这事儿呢，已经忍无可忍了，然后开始用某种程度的隐蔽型的抢劫模式，开始对大众下手了。为什么呢？今儿我看了一条新闻，第一财经报道的，说是啊哈，对刚需用电家庭的保持电价稳定。对超额用电、高耗能用电合理加价，这句话呢，可能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不是电价和这个，就是水电煤气这些年都一直在涨嘛，对吧？那这种涨法呢，我们也都习惯了，加上我并不习惯，因为我不在国内生活嘛。那像这样的这个呢，实际上来讲，把这只要提出来，专门提出来。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说要进行普涨，因为很多时候呢，现在的这个电价呀，哈，其实还没有一个说真正意义上普涨，并且呢是一个制度性的涨价。那这个等于是把它拿出来之后呢，就会制度性的涨价，而且是什么呢？就是给你就看上去啊，对你的生活没什么影响。比如说你说这个刚需这个电价，对吧？啊，你家庭用的给你一个基础额。然后呢，其他的呢会给你涨上去，你多用多花钱嘛，对不对？你多用那部分呢，价格会高。然后还有包括一些阶梯电价，这是一个呢，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让普通人计算不了的问题。因为你平时各位咱们都不算这些东西，因为水电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呢是一种确实是刚需，每个月你都要去交，很少有特别。就是很少有人说是特意的去把这个东西每月列一个表格去看，那可能这个月多几块钱，那个月少几块钱，甚至于少个10块8块的，你也不太知道这件事儿。啊，实际上是这样，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啊，原来啊，它就已经开始某种程度的涨价了，因为呢，首先换了这个电表了。电表、水表现在都换了，很多地方都已经用那种电子的了。我们看到好多地方就是给大家演示过，你即使不用，那东西都在转，或者有一个基础的，它一定要给你收到的钱这种用量。我看的有一人就在抱怨嘛，说是我出差一个月回来以后，电表这水表都走字儿了。那你说我跟平时差不多，我怎么走了？你跟我说，你要是说有一些电器，对吧？它还在用也就罢了。那但是呢，有一些我根本就没用，比如空调什么的，它怎么能跟平时一样呢？你看这个呢，就是原来的某种程度的隐形涨价。那像这样的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很久，然后现在开始直接给涨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啊哈，原来的这种就是应该水电煤气这些东西啊，你不得不承认其实是有一定财政补贴在里面的。很多时候呢，这个财政补贴呢，就是算是某种程度的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因为你在生活在一城市当中，它这样的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进行城市的基础设施的提供，你这个城市其实很难真正意义上运转的。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呢，就会给你一部分的这些优惠，对吧？这些优惠呢，原来是由什么来买单呢？是由财政来买单的。这个财政买单呢，哈，那现在买不下去了，因为原来是大家都有钱嘛，甭管是土地财政啊，还是这些税收啊之类的，我收上来了，我拿出很小一部分去把这东西给买了也就罢了。但是呢，这个现在土地财政已经是基本上可以说你已经腰斩了嘛，对不对？腰斩都不算腰斩，已经斩到大胯那位置上了，那这个东西就少了。那税收这一块儿，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种并不算特别景气，而且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大量税收啊，哈，是奔着这个大城市或者大制造区来集中的。这个其中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呢，您看那些大的，我们因为是网络比较发达，这种消费，对吧？现在已经就是这是全世界最发达的这种电商网络了。那些电商公司在哪儿？这些电商公司啊，是在那些这个大城市里，那地区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收不到钱的，对吧？这个他从那块儿，他只能去消费出去，他很难从这种消费当中获益。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一县城，你买一个东西，然后呢，你是从网上买的，那甭管你是在这个你的税收，还是你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他没有交给你的县城，那等于去哪儿了呢？这等于去到那个大城市了，比如上海，比如这个杭州， 比如这个北京，对吧？哎，广州啊、深圳这些地儿，那制造这些东西的地儿在哪儿呢？很有可能这些东西就在几个中国几个大的制造区域当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甚至于包括河北这一边，因为河北这边有大量的这种低价值物资在生产，就在几个大的区域当中，那遍布成全国各地的这些小的这城市，它就被吸走了。那这些东西它又没有这个当地的这种税收和制造业怎么办？对吧？它又要进行补贴，财政的转移拨款又没有可能说把这个东西就给真你填上这个窟窿。你经济好的时候可能还行，那经济不好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没有办法填。所以他要把这一部分的钱拿出来干，就是收上来，他不能够再这么往里给填下去了。这个就是他为什么现在水电煤气这样的生活基础物料他开始涨价的原因。这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输入型的这种通胀，对吧？这个也就是不叫通胀，输入型的成本提高，因为我们现在不叫通，没有通胀，基本还是属于一个通缩螺旋下边。那这样的这种事情就等于说白了就是政府太穷了。就好多人说哎呀中国政府非常有钱，但是实际上他花的多。原来我跟大家交流过这个观点，就是中国政府属于那种呢有钱，看上去非常有钱，那是什么样的钱？就是他花的是未来的钱，他实际上来讲是穷的。你如果真说政府可以破产的话，你像甭管是其他的国家或者哪儿，你像很多很多国家，对吧？政府是可以破产的嘛。那政府破产现在中国做不到，如果他一旦真正衡量中国现目前的大概 80% 以上的这种地市级这个都能破了产，就可以，我可以这么说，这个是这个您可以去查阅这些数字。所以他要把这些东西呢全给他收上来，对吧？这就是穷疯了以后他要用这种模式，然后呢进行财政的某种意义上的平衡。这个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从水费开始，而且它是一什么呢？就电费、水费这些东西开始，它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一种某种程度的强迫你消费。为什么？它可以设定一个呢？比如说刚需吧，我们所谓的刚需是什么？刚需是一个最低生活水准，它给你把这设的比较低，然后呢，其他地方给你做成阶梯状的这种电费、水费往里加，然后再把这个工业用电，然后再给你加上去。对吧？那你想想看，这个东西是一个挺可怕的事儿吧？你可能呢，老百姓觉得说，哎，说多交几块钱，说这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对吧？可能还不算一回事。可是水电煤气都加上以后，这个呢，也对生活造成了负担。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就即使是我在国内的时候，你像我们这样的人，他收入在这地方，你每个甚至于他都不是一顿午饭的钱，你给我加个那个20块钱的水费。对吧？20块钱电费，那就你这些玩意儿，说实话，可能不够我中午吃顿午餐的，对吧？但是呢，像这样的，你说到底有多少人对这东西是完全无感的？其实是没有特别多，因为中国本身的这个收入，它没有到这样的一个很高的，把这些东西完全视作为就是无所谓的这种程度。我们这些人可能是可以，包括您，您如果在国内，甚至于包括您可能在国外，对吧？国外您自己也看，国外如果您收入的没有那么高，那每一次的油价上涨，每一次的电费上涨，对您生活是不是也有一点影响，对吧？如果您一个月大概，比如说您一个月3000美金，对吧？您可能对这东西还是有一定敏感度的，那可能就少吃个汉堡嘛。这个也可能是这个不太当回事，也有人就会当回事。所以像中国这样的这种情况等于是干嘛呢？在一个整体的经济不好的状态下，通缩螺旋的状态下，等于是叫强制你进行消费。这种强制你还没办法，为什么？你要活着。而且呢，原本的它可以把什么呢，就是你的水电煤气这些东西啊，它呀可以设定一个值。为什么它会设定低？它可以把这些年经济发展所构成的生活的方式的转变这一块的这些东西全给你不算。我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您看啊，就像我们原来，你看我小的时候哪有他妈什么空调啊，有个风扇就不错了。那会儿结婚的还讲究什么什么一摇头，什么摇头？摇头是指风扇的，对吧？多少条腿，然后三转一响，一摇头，这是有风扇的，那就已经很好了。我们家有空调的时候，那个大概得是哪年了？我记得应该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才家里装了空调。那冰箱就甭说了， 冰箱，我大概我们家也算是比较早的，80年代中期还是早期，中早期的时候买了冰箱。这些东西的电器的使用，它加大了你的这个用电的这种使用额度，对吧？那我们现在想想看，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对吧？你能过，可是你有了空调，再让你回去没空调的日子，你还适应吗？就很多人觉得说，哎，有什么不适应？您可以自己去试试。同样的这种生存条件，您把空调什么这些东西您给去了，这就跟我说的似的，就有没有手机和有没有智能手机，这都是几个分别不同的时代，它对应的是你完全改变的生活方式。那有这样的东西，比如洗澡，对吧？那年小时候，尤其是北方，那哪有天天洗澡的，对不对？我们这些您自己，您如果跟我岁数差不多，那家里别说洗澡了，你就去公共澡堂子，你都不能天天去。我们真正说天天洗澡什么时候开始的？说白了啊，是上班的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我在工厂，那地儿他妈脏，很有可能就天天的，而且它大澡堂子也大呀，对不对？我们家到什么时候才有的这个独立的这种就是卫生间和这个应该叫做洗澡的这个设施啊？真说起来的话，大概应该是在80年代的时候才有。真正的那些就是那个稍微大一点，那还是很小的，还是个蹲厕在楼里。然后那会儿上就是住那种就算是现在公寓楼吧，它也就是大概是那样了，很小很小一个房间，对吧？就是那个小小间，连洗澡带上厕所都可以干得了。那后来这才有形成这种良好的这种卫生习惯，每天洗澡啊，哎，诸如此这些东西。那你的水就弄得多，它只要把额度设低了，你怎么都会超出这个水电的你的使用量，然后你就多交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基础民生这一块儿哈，只要是一涨价，那它就都会涨价。这个呢，也是为了强迫消费，然后呢，把你的这个消费额拉起来的一种模式。因为这样的这种消费，它依然可以进入到整体的这个循环当中。虽然它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它进入到的是这种公用事业部门，它很难像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社会型消费一样加入这种大的循环。但是它毕竟还是让你消费出去了，这个就是它现在这种目的。说白了，这种涨价就是两个原因，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原因是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不景气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这些补贴没有办法无以为继，他就要把这个钱从老百姓身上收回来。第二个呢，顺手可以用这笔钱，你虽然可能每个人看着很少，但是呢它实际上就是加起来就很多了嘛，对吧？ OK， 好，把这个钱啊就是给这个给加入到这整个经济循环里边来。因为你毕竟是花出去了，它不是趴在银行账户上，或者是说你每月给存进去了，哎，也是就是说看上去少，但实际上呢整体加起来数量很多，大概会是这样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它这个东西有没有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很简单，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啊是后果。那我们应该理解，就是我们的收入像有没有一个同步的提升，就是你花钱了，为什么你敢花钱，对吧？是因为呢你收入高了，然后你再提升了，你有信心了，你敢花钱，对不对？其实很简单，这就消费替代的这种，就是用这种模式进行消费替代，那增加了你的这个收入了吗？很难，因为它进入到了公共事业这条循环里边，它我们都知道，那你市场调节那收入，然后你花钱，然后那工厂挣钱，商人挣钱，然后呢进入到整个大循环，然后反馈到这边，它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在我们来讲叫磨损比较少，就是它消耗比较少，无效消耗比较少。但是如果这个东西进入到公共领域，就是说公共事业这一块，那消耗就多了。进入到政府领域，因为它花的是别人的钱，所以我们都知道这种花这种钱是一个非常糟心的事情。它往往会干什么呢？就是它只要是这种钱进到这里边来了，花钱的效果非常低，它就不会是像到这种大众消费领域里来花钱的效果那么明显，所以它这就没有办法。那 像这样的这种钱花到那儿去了，短期之内你可以看到有大量的钱被提出来了，对吧？它从你的这个平常消费里被提出来了，或者从你的存款里被提出来了，它变成了一个流通到表面上流通到市面上的钱。但是实际上呢，如果你自己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老百姓，他没有收入没有提高，那会压缩什么呢？压缩我们平常应该去花的另外的给大众市场上花的这些钱，它会压缩这个。所以说呢，就是消解，这叫什么呢？居民的消费啊，会削减啊非刚性的消费支出，比如说吧，电影啊、餐饮啊、服装啊，对吧？刚刚有人说这个能差多少？差挺多的，差挺多的。我们如果没记错的话，现在中国还是有很多的人，你月收入不到1000块钱呢。你家里比如说三口人、四口人，OK，好，你可能3、4千块钱，这个你觉得还行。可是基础生活费一涨，你其他的花销就会少嘛。就是你可以保证了这个公用事业的这个财务报表，但是呢，会对服务业或者制造业造成一个损失。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基础民生物资啊，就属于这个逆向调节，就是对于高收入的群体，对吧？几百块钱这不当回事儿。我刚刚跟大家讲了，那我在国内的时候，别说这个了，你说实话，每个月的基础这些东西上涨1000，对我来讲我是没感觉的。为什么？因为我每回吃个饭，请大家吃个饭也不下于这个数，对不对？那几乎是一天，不是一天吧，至少得2、3天在外边吃一顿。那这个东西就很正常，对我们是没感觉的。但是呢，对于低收入的群体，这就直接影响生活质量了。这个呢，实际上对社会底层是特别不友好的。就是实际很多的情况下，在中国呀，这种基础性的东西只要去上涨的话，都会等于是一种叫什么逆向调节。这不光是这个，我今天说的这些水电煤气这些玩意儿，更多还有我给大家原来举过例子，交流过这个事情。你比如说像是这个养老金。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养老社保，社保的缴费基数，社保的缴费基数对谁最糟心？是对高收入的比较糟心吗？并不是啊，我只要超过这个基数的话，我是一个正常缴费。那有多少人没超过这个基数？就上海是8000多缴费的基数，按这个数，你挣不够这钱，你也要按这基数缴费啊。那上海是绝大部分人都已经到8000多了吗？不可能啊，对不对？他的那个平均收入或者怎么样，他是算一平均数，他只要是中位数收入，按这个走，那就证明有一半的人他没有到这个收入，那他干嘛？这不就是逆向调节吗？他水电也是也是这种东西，他真正承压的是什么？承压的是我，是您，他是最底层的这些老百姓，所以说这个就是问题。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说通缩的核心是什么？通缩这个东西核心其实是信心，说白了就是不敢花钱，对吧？那现在如果老百姓觉得这生活成本不降反升，就是最基本的生活成本，你要活下去的这生活成本，而且带有某种程度的强制色彩的时候，那怎么办？对吧？这个你怎么办？那你而且你不得不交这个钱，你不可能说你不用水电煤气，对不对？这些东西 OK 好，那就是他会更倾向于什么？他会倾向于把这个除了多交这钱之外，他就对这信心没有，他会更加强自己的这种预防性的储备，就是他这去储蓄，就你钱就更忽悠不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你比如说我多收了这一个月多收了50块钱的这个水电煤气这个费用，多收了这个钱了，老百姓一觉得说，哎呦，这说不定下回还得涨价。那也，我现在这个钱收入要少，那我每个月除了这个多交这50块钱，我再多存50块钱吧，对吧？可能好多人说50块钱算什么？50块钱不少的，50块钱不少的。您自己想想看，也中国有多少人一辈子就是现在一天可能他也就是挣个一两百块钱，也就到这个，我多存50块钱。那么哪怕一个月多存50块钱或者多存100块钱，这就不少了。那他就把这一部分原本可以加入到社会的经济大循环里的钱就给搁在银行去了，就是一个死钱，这一个死钱，这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此。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算什么呢？这个其实是某种程度的这种成本转嫁。 就是社会运转的这个成本在进行转嫁了。长期以来呢，这种基础设施的就是这个低成本运行啊，是建立在土地财政补贴上边的，对吧？外地收入下降之后，那怎么办？那就其实在那一会儿已经老百姓是交过这个钱的，就是我们从根儿上说，如果他这钱来自于土地财政，包括其他一些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他老百姓是交过这个钱的。但是现在你他一旦下降，他就把这个东西成本，原本他承担的这部分成本，算是某种程度的社会福利的成本，给你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又转嫁回老百姓头上，给你一个双重收费，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是我这个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意思？对，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哈，就可以开一下脑洞，就是中国，就是咱说到这儿了，那如果老百姓就是真不花钱了，那怎么办？对吧？这个消费意愿进一步下降怎么办？那政府总得是需要你去花钱吧？这天天大喇叭去嚷嚷让你花钱，你肯定这个不去花呀，对不对 ？OK， 好，那现在我敢肯定的来讲，就是他用某些模式，他要开始强制你花钱了。这个，我们可以开一下这脑洞，看看他用什么样的模式能够强制你这个去花这个钱。比如说吧，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咱用这种不是人话的方式讲呢，叫做存量财富的负增长策略。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呢，负利率或者高额管理费，就是它进一步把你的这个金大额，比如说你大额存款，对吧？征收这个管理费，或者实施这个名义上的这种负利率，让你存钱呢是无利可图的，就是把你的这些东西往下打，而且这个也是有现实基础的。那现在他们比如说他银行是需要一个利差来获利的，对不对 ？OK， 那他现在呢这个房贷这一块现在已经不太好使了，那这是他最良性的一个资产。那其他的贷款呢有时候又放不出去，现在投资意愿下降嘛，那他怎么办？那他就干脆把利率下降。那他贷出去钱利率下降了，那他中间的利差不就少了吗？那存款利差就给你继续的往下降。那存款利率就给你往下降，甚至于可以达到负利率。日本前些年，现在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正的利率，实际上而言它前年一直是负利率的，对吧 ？OK， 好，那这个东西有国家实施过，让钱留在手里缩水，对吧？逼迫这个资金呢流向或者消费啊或者投资这个领域，它是可以干，它是干这件事儿的。那还有一是什么呢？叫做定向消费券，过期作废。就是温和的这种比较强制，就是通过财政补贴呀，发放有限期的消费券，如果不消费，这部分潜在能力这种所谓的你就过期作废了，对吧？这个你就没，你等于是有这种损失，因为它是可以搭配使用的。你如果要是说，就是人的心理是这样的，给你搭配使用，你比如说你花一块钱，这块给你添补一毛或者两毛，你可能不觉得什么，给你添五毛。强迫你消费，但是你一个月之内必须用，OK， 好，那这种东西是比较温和的一种强制，算是引导性的强制。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比如说这个社会福利，给你削减社会福利，落户指标或者子女教育资源，就是呢，你要有具备一定的这个消费信用积分或者购买特定服务才给你，比如说吧，你要买绿色能源。才会给你这个有一些社会福利，才会给你一个优惠，对吧？你绿色能源这个大家都知道，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为什么在中国卖得好？大家都在买，是因为它这东西安全吗？我估计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都知道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OK， 那我可以给你什么？给你这个车牌，你像原来北京。这车牌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这新能源车还那么容易上牌？原来我在出国之前十几年前就已经去摇这车牌了，到今天这个还没撤回来呢。论说起来应该是可以吧，到今天没摇上。为什么？因为你不是新能源这一块，它可以用这种模式来把你整个的这个消费拉起来，甚至于很简单，还那个电动车，就是那个电瓶，咱骑着那小电驴子，对吧？它可以给你设定一个门槛，就是说你必须到什么样的这个技术等级或者如何如何的，你才能卖。这个也是某种程度的，就是要强迫你去更新消费这种东西。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教育，对吧？或者养老， 如果你没有这个没有进行一些消费，比如说你的养老保险没有交齐，你的子女教育，因为你的这种消费积分啊，或者是你没有购买这种特定的这个服务啊 ，OK， 你的这个子女教育，或者是说你的落户指标，对吧？你要交够保险，你才能够在这些大城市落户，这交够几年你才能落户，这些都是属于强制消费已经在实行的这种模式，对不对？那这个民生价格重构这个东西，就肯定大家也都知道了。还有呢，资产。它可以让你的强制更新，你看啊，就是说你中国为什么说玩在国内玩老爷车是一特头疼的事儿？为什么呢？是因为强制报废，你不能开上街。我在日本，我经常能看那种老爷车呀，特别牛逼，很帅的。虽然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你比如说，我看上一辆老爷车了，那这辆老爷车呢，那个是。他说实话时间确实长了点了，对吧？也大概得有个三四十年前的一款车。那如果我买了，除了自己花钱这个配件什么乱七八糟之外，你半年要进行一次车检，这也是一种成本。这是某种程度的强制。但是呢，中国这是不是？中国这块它是给你的强制报废，就是所谓的强制更新。通过这个行政手段呢，比如说提高这能效标准呐、安全标准呐、强制要求老旧家电这个报废啊，这个您还别觉得这东西不可能，因为现在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家电，它都是基本，要不然你比如说电视联网的，对吧？摩托车或者是汽车那个有年检的，那这些东西到时间咔叽给你一停，你能有招吗？你没招啊。你这个电驴子，人家说了，你这不合新规，你必须得去换去。你不换，我就给你没收了，对吧？没收完了，拉到非洲去了，那还能再收一笔钱。我认识有哥们儿就干这活的呀，那真是发财啊！按废铁收的东西，当然他其中大量的钱是要交各种过路费啊，就是这些能够得到这资质，可以干这些事儿。这就是它的这个旧设备你没法使用了，然后呢让你行政手段必须升级，对吧？而且呢以旧换新呢，它也可以用行政化的手段进行推，比如现在是补贴驱动，在极端的情况下它会干什么呢？强制检查，不达标则停用，这是工业企业可以干的事儿，那很多时候也可以搁到民用上，所以它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强迫你去花钱，就能让大家强迫到这个程度上。而且您可以看到我举的例子啊，这还不是说这个没有干过，是他已经干过的一些没有全国性的完全推开的例子。当然你电动车这事儿就不说了，这肯定是您想将来让您各地的政策也不一样，他你购买公共服务的时候要求你进行某种程度的消费也都是在做了，对吧？这都行之有效有些年头了，那如果全面铺开并且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模式强迫你进行消费，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脑洞开的吗？不是吧，这是一个现实啊，大家都知道现实，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把这个东西跟整体的这个经济以及他强迫你，他穷疯了之后强迫你花钱联系在一起，就那以后原来可能用不着这个，他有其他的目的，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弄钱，让这个大家把钱花出去，那就会有大家可能就会问说，那个咱是不是这个可以不花这个钱，对不对？其实呢也是可能应用的，但是呢就比较麻烦，比如说你的这个消费券，你可以呢互通有无，其实毕竟大家不是说谁都去买这个，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某种程度的小额多次零散消费，然后呢增加它的这方面的这个管理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形成黑市，对吧？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对于叫什么呢，价格信号扭曲的时候，黑市是一非常有效的填补它这些方式，强迫消费也是如此，形成黑市。然后或者加上自己 DIY， 或者强迫自己进行某种程度的家庭上的更严格的这些开支以及计划，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东西，有可能他就会把这些玩意儿给他进行某种程度的消解，就是对抗这种强制性的消费。 但是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了，这个你很难去完全系统性的进行对抗。还有很多的，但最简单的是给你多印点钱，你这些东西也就被稀释掉了嘛，对不对？我中国 M2 本身也就很强的，所以这就没办法。反正你看到今天这个有像这样的这种新闻出来，你就可以明白它往下要干什么了。基本上就是我说的这些东西，那它就是叫提高基础民生的这种物资的这种应该叫消费吧，对吧？基础价格，然后呢补贴这个整个地方财政，再然后再接着就该强迫大家进行某种程度的绑定型的这种消费，强迫你花钱，就是这一系列的东西。就往下这两年各有可以看着，不停的这样的政策就会出台，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